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，我们看见这样一幕：施洗约翰、安德烈和一位没有记名的门徒正站在那里，这时主从他们身边经过。施洗约翰说：看哪、这是神的羔羊。那时安德烈和那位没有记名的门徒就跟随了他。耶稣转过来说：你们要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拉比，在哪里住？耶稣就神秘地说：你们来看。那时他们就和他一起去了，那时约有深正。与主相处之后，安德烈回到他兄弟彼得那里，对他说，不拐弯抹角，不做铺垫，不加任何解释，就直接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他在与耶稣基督相遇时得了确信，他得到了真实的认识，他在和主的关系上得着造就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我们要培养心思和内心的习惯，使我们能以这种确定而真实的方式遇见耶稣。我们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我们有理智可以认识他，也有意志可以爱他。因此建立并增长这些机能，这些属灵能力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。所以谈到心智的建立，我们会提到智慧、知识、悟性这些德性。因此教会劝勉我们操练以理智投入信仰，好让我们的心成长，并以一种持久、稳固、确定而真实的方式遇见耶稣基督。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方法之一是一种被称为 Lectio Divina 的操练。 Lectio Divina 的意思就是圣读，指的是对圣经的默想式阅读。我们知道神是整本圣经的作者，他亲自借着人来工作，漠视他们，并保守这些文本免于错误。因此整个圣经都带着真实的启示性质，他把关于神的真理传达给我们。圣经在意义上有一种近乎无尽的丰饶，因为作者是神，我们总能在里面不断发现更多的恩典和真理的泉源。现在Lectio Divina 的经典形式出自一位卡尔都西会修士，名叫吉哥。他提出四个步骤，引导我们进入圣经意义的核心。我们先从阅读开始，这一步就是慢慢读这段经文，把那些特别突出的地方记下来。从福音书开始常常会有帮助，因为在福音书里，耶稣基督的作为显而易见，十分清楚而且具体。你可以选几节经文，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，慢慢地带着默想去读，读到一处就停一停，回想思考你对这些经文已有的认识，以及第一次让你留意到的新亮点。从阅读我们进入第二步，就是默想。在这一步我们开始向经文发问，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在哪里？他是怎样施行拯救的？他在做什么来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与经文真实互动，反复琢磨，这就成了一种相遇，也成了一场对话。从默想我们进入第三步，就是祷告。在这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加深我们对经文所讲之事的渴望，并使他自己更被我们认识。从发问走向赞美，又从赞美走向荣耀。第四个也是最后一步是默观，这一步要由主按着他美好的时间亲自成就。在这里他以一种单纯的方式做工，在我们的心思上照下一缕来自神的光，使我们在被动中领会这些奥秘本身。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成的，这是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成就的。还要注意，我们不是在第一步花几分钟，第二步再花几分钟，按着自己的时间表一步步往下走。有时候这些步骤会交织在一起，我们也会按着主所定的节奏在其中来回穿梭，所以它们并不是彼此隔离的发生，而是更有机、更个人化的流动。 Lectio Divina 并不是要我们照着自己预设的时间表系统地把步骤走完，相反，重点是让我们更预备好，在圣经里顺从神的作为，并在更广的生活里养成一种默观的心态。我们要更善于让主在我们身上动工， 我们要更善于领受从神而来的事，更容易被他的感动和恩典推动。圣经是神学的灵魂，所以我们对信仰的学习从圣经开始，但也要超越圣经，拥抱整个教会的生活与教导。因此，读一读别人对圣经的见解和发现也很有帮助。在这里，参考教父、中世纪神学家，甚至近代的圣人的著作会非常有帮助。圣人的生平是在历史里对圣经的活生生的见证。比如，你可以想想沙漠的圣安东尼。有一天，圣安东尼去参与弥撒时，听到人宣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经文，叫他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一听见这话，心就被改变，于是成了整个修道运动的开端。因此，借着阅读别人对圣经的论述，我们可以拓展到教会的历史与神学、属灵传统与礼仪，以及许多圣人关于教会祈祷的教导。我们要的是一种稳定、持续的探求习惯。当这些教导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对话时，就显出无穷的果效，极大地丰富我们。借着更深的欣赏教会的历史、他的圣经、他的神学、他的礼仪、他的祈祷，我们会发现许多路径，带我们更深入地潜入存在的无限海洋，深入神心里的无限丰富。